今年中关村论坛期间的人工智能主题日，我们在场外的 AI 原点社区举办了 Party Nights 系列活动，这里是核心播客嗨点小圆桌的录制现场。本节目由津津乐道播客网络提供制作支持。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节目，我是科技捕手的联合助理人王秦舟。今天这场对话我自己其实很期待，因为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表面上看他们是两件离得很远的事情。一位是来自星测未来的联合创始人兼 COO 曹德志，长期在做太空智能星载计算相关的事情。另外一位呢是启悟科技首席运营官 COO 周总。把资料放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都带有非常明显的硬科技创业背景，都在讲 AI 赋能，也都走到了目前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今天这场呢，我们不只是想聊两家公司各自在做什么，我更想借两位的视角，然后一起聊一些更本质的事情。当 AI 离开屏幕进入真实世界，真正决定它能不能跑通的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我想先从一个外层现象开始，同样是 AI 落地，今天的这个两个不同的方向呢，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有些呢是更容易被市场以及被行业以及公众非常快速的看见，然后有些方向呢其实属于长期价值，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被公众然后所了解。所以我想先请两位聊一聊咱们这边是如何看待这个差异的。首先先请两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特别感谢王老师啊，我们是星测未来，我是星测未来的联合创始人曹德志。我们公司的话长期深耕于太空的算力建设运营，那么这个场景下它其实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会从卫星本身产生的数据价值和现在 AI 爆发时代下大模型如何产生价值两个维度去切入在太空当中开展计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自己因为成立的时间也很长了，从20年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所以可以算得上这个领域的国内元老之一，所以可能也在现在这个大模型和整个太空算力爆火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如何去真正实践 AI 在太空怎么样去产生商业价值，可能也有些自己的心得，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一下。
好的，周总。
感谢王秦舟老师，然后很高兴能进入这个播客分享一些我们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是启悟科技，我是启悟科技首席运营官周元浩。我们启悟科技呢是做具身智能的侦测大脑，交付给客户的是本体加模型，然后一个软硬件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然后我们做具身智能呢还是以落地干活为导向，所以说可能都是落地一些有真实劳动力缺口的一些场景，比如说高经济价值采摘，然后物流分拣和零售前置仓，然后去为一些 B 端的客户去提供一些机器人的劳动力。
其实两家公司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共同点，然后其实相对来讲也都带有很强的这个不同点。相同点来说，然后两家其实都有这个相关的 AI 背景，然后同时呢也都走到了这么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这么一个进程中。但是呢其实对于外界来讲，外界的感知可能并不是很一样，所以想了解一下然后两位怎么看待这种差异化。
其实航天这个领域确实对大家来讲，公众是把它当作国家的一部分来认知的，因为早先其实航天的发射包括国家的重大科学卫星还有一些军事和通信类的场景，它其实依赖于卫星这样一个高精尖的技术，所以它常常和这种国家荣誉感绑定在一起。也是在整个像包括美国的马斯克包括中国在15年放开了以商业的形式来驱动航天之后，可能这才慢慢的进入大家的生活，进入了千家万户。所以可能我们自己也能体会到，就是我们在行业里面有很长的时间其实是一个曝光量相对比较低，可能跟大家的日常生活相对比较远的这么一个状态。但确实我们在那个时间点出发打算把 AI 把智能跟卫星结合在一起，就已经是很前瞻性的做了很多这个创建的工作啊。所以到现在我们有20多套产品在轨，其实已经在行业里面可能引领了一些产品和技术的潮流，慢慢的也从一个细分的赛道可能逐渐的向大众的场景去迁移去拓展。再加上近几个月可能马斯克他进一步的想要把人类的文明从太阳提升到银河系的级别，所以提出了100万颗100G瓦的这种宏伟的太空算力的建设，所以也更进一步推动我们这个领域就变成一个大家可能在我们讲抖音啊或者在短视频的这样一些渠道流量当中能被看见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确实可能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一路走来我们有一些前和后这样的一个变化和不同。
了解。周总呢？
具身智能人机器人这个赛道呢火的时间呢其实也就两三年， 可能呢在特斯拉的 Optimus 这个官宣之后呢，就是大家都开始跟进。然后很巧的是，这个也是马斯克开启了商业航天，也是他就是开启了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浪潮，
还有电动车呢，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说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个赛道呢，确实是目前最火的一个赛道。因为无论是特斯拉 Optimus 还是中国的两次春晚，从去年的语数上春晚王星星总上总书记的座谈会，然后再到今年的银河通用魔法原子，然后松岩动力几家企业然后也是上了春晚，然后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晚会上，然后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到具身智能的就是进展。所以说这个行业呢目前是属于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状态。然后像去年可能整个市场200亿左右的融资规模，然后今年可能一季度呢就达到了去年整年的这个融资规模。所以说这个赛道呢在资本市场非常火热，然后在全民的这个媒体上也是曝光度非常高。所以说在一个水大鱼大的赛道去做创业，其实还是挺磨练人的。
是，我之前美国在 CES 的时候，然后也去参观了特斯拉的这个 dinner， 就是他们的这个特斯拉餐厅。其实相对来讲，然后里头也会把这一些特斯拉的机器人，然后会有一些这个特斯拉卫星相关的这个展示放在里面。同样是这种 AI 的一个落地，相对来讲为什么有些方向呢其实更容易很快速的被公众所知道，然后有些方向呢其实属于长期价值还是很强的，但是并没有被很多的这种大众所了解，这个方向你们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刚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我跟周总，我们俩呢是可能各有两类场景，是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产业化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5这个规划纲要里面其实重点在划分叫战略新兴产业和这个未来产业。拿这个卫星和机器人来说，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在原有过去的这个商业模式里面，可能比方说机器人它其实是有专用的，比方 ABB 这些厂家其提供了一些在工厂里面就已经应用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在航天这个领域，其实商业卫星本身围绕整个航天产业自身其实是有这个卫星的智能化需求，包括我们讲叫天数天算的这个场景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刚刚我们讲共同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大的 KOL 马斯克发布了这个像 Optimus 擎天柱，还有包括像太空算力中心，它其实都指向了未来的一个更大的未来产业。对，就是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像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大家的生活，和人类文明其实从单纯的服务航天本身这个产业，进入到大规模的算力中心在天上服务于 AI 大模型。可能其实我们这个产业都经历过从战略新兴支柱的这个成熟的阶段，慢慢的再往下一代去跃升到一个可能未来产业的这个视角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横跨这两个角度来看，它就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周总也是这样的相同的看法。嗯，
怎么看待大众对于价值很大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这种领域？长期价值属于是看长期价值，但是现在并不被认可的。
有一个曲线是说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
对发展的曲线，
对技术和对于一些前沿的一些方向的接受者是不同的批次的。就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个领域的科学家然后关注到了，然后政策的制定者关注到了，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是一些先技术爱好者技术狂热者然后接触到了这些就是技术产品，然后他们的使用让这个领域可能就是更快的推广开来，然后慢慢才是大众接触到的。但像我们在具身智能这个领域来讲，其实像人形机器人这类产品的话火的也就几年，但是实际上呢是通过就是整个资本圈和整个媒体和国家的大力推动的话，其实触达到大众的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可能就是一场春晚就让大家都知道人机器人，一场春晚让大家都知道了具身智能要落地干活，然后所以说整个行业现在处于一种烈火烹油的一种状态。
像遇到这种情况，我其实相对来讲可能也是接触的属于比较多一些。因为像从去年机器人然后火到一塌糊涂，以及 DeepSeek 去年在春节期间的爆火，其实带来了一些很多行业的一些变化。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能够让大家所看到的这种方式，会影响咱们各个企业的一些决策吗？
我们有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太空算力这件事情在马斯克还有包括英伟达投资 StarCloud 这样一个大的行业的声量的驱动下，其实整个的资本端，就刚刚周总也提到了，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公司的战略会被加速，就是因为你感受到了外界包括行业里面比方说资本端的还有包括一级二级以及可能有些客户层面的 大家把眼光放到更长远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你想做这些事情就需要更大的资源，这个更大的资源可能就意味着你的这个融资的战略会加速，然后你整个开发下一代产品的这个战略会加速，所以我想这些就在直观的作用上就改变了企业的一些行为。当我们从一个比较紧缩比较紧张的以经营为驱动的导向上面，可能要转向以长期布局为导向，那这个确实是有一个质的变化。
其实整个外界对于具身智能的关注呢，其实无论是从资本和人才，还是这个行业资源上，其实都是疯狂的涌入这个行业，让这个行业的成长周期可能大大的缩短。所有的比较火热的行业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我们都会去调整自己，去迎接更多的资源的注入，然后去加速自己的发展。但其实可能外界的人对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理解关注的话，可能并不会加速技术迭代它需要的一个过程。无论说是像就是真实交付啊，还是稳定运行，还是成本控制啊，这些事儿可能才是真正的让机器人能够落地到那个场景的关键。但是其实就是非常多的流量并不会让迭代周期直接就跨越这个 gap。
像去年和今年机器人整个的领域都是非常火爆的，从我们自媒体这个角度来看，就我们去年接触到了不少机器人相关的厂商，包括以深圳为主，然后还有比如北京还有上海，有各地大家都有很高的无论是宣发的力度以及大家技术开发的这个成长。我想问一下周总，你们是怎么看待整个现在目前行业的这么高的一个关注度，用户对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么一个目前现在已经进入日常，就是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你们怎么看待这种关注度的？
具身智能人机器人这个行业的爆火呢，在近年在技术上可能得益于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大语言模型的 scaling law， 让人们看到是不是 embodied AI 具身智能的大模型也能有一个 scaling law， 也能够就是非常泛化的去在非常多的场景去做落地呢。第二个呢，确实是特斯拉的 Optimus， 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我们如果把机器人做成一个人形的话，那它就能够在人类已经习惯的物理世界里面去在所有的场景都能够去尝试去做落地。然后在国内的话，25年的这个春晚其实大大的加速了整个具身智能行业的这个发展的。但我觉得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如果是以落地为干活的话，其实是和10年前咱们提过的这个智能制造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以前呢是工业机器人进入工厂去做一些工作，那现在呢是具身智能去做一些需要泛化性更强、操作难度更高的一些工作。然后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美国近些年在提的这个制造业回流，某种意义上呢，美国的这个人工是没办法降低成本的。那我从这个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们能不能让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去干活？那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话，未来就相当于中国虽然现在是制造业工厂，美国未来有了这个机器人，能够让更多的制造业回流去进入工厂去做工作，去能够完成自给自足。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曾经是这个通过人口红利然后去成为这个制造业的中心，然后呢慢慢积累了供应链方向的优势。但是我们现在呢人口的话，其实大家都不愿意进工厂啊、农业啊一些比较苦和累的难进工作去做工作，特别年轻人。所以说我们要守住制造业中心的位置，我们就得尝试去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就是变成一个红利。未来的话，全球的不只是中国，可能全球的这个劳动力的工作都是由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去做的话，那这个就相当于是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讲，具身智能行业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就是决定了下个时代的制造业中心是谁。
周总讲的偏向于行业项，我在想问一下，就是面对这样的这个行业这么一个情况，针对于你们公司而言，目前的这个行业情况是一种机会呢，还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觉得外界的关注是机遇与危险并存，大家都非常关注，所以说会有更多的资源涌向这个行业。那你能够承接下来的话，那你就是相当于你能够加速自身的发展。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接更多的资源的话，那就是承接到这波资源的同行，大家就长得越来越快，未来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倾轧的一种趋势，就是你就比较难追上别人了。
我们再来问一下太空智能的这个方面，就是在业内的行业价值还是很大的，但是在大众层面其实相对来讲不是被很多用户所理解，就是咱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王老师说的这个呢，我们觉得在业内其实现在也有不同的这个结构化的观点。首先的话，就是太空里面加上算力这件事情，在天数天算场景下其实应该说是商业上已经被共识化了， 就是至少针对卫星本身产生的这类数据，就包括星测可能有大量的实证案例，都其实已经证明了卫星本身的数据就有被压缩，然后被检索，然后甚至可能被进一步的预处理和深度处理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可能在行业内其实大家现在正在热议的是这个所谓叫地数天算或者说太空的 IDF 的这个建设。那么其实大家现在还更多的从技术维度商业化的落地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但是翻出行业，就像刚刚王老师其实您在问大众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能感受到它可能代表了一种就是信号啊，大众对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所谓叫科技的信号，就是马斯克提100万颗，那么它形成了一个这种在互联网的一个广泛的传播，其实是直接的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航天现在可能它的进展已经是远超于当年作为一种国家的一个科研事业，可能现在进入到一个人类或者说文明的更高层次的一个探讨。所以大众的这种推动其实我们现在也很难说它一定是好或者坏，但它可能会以一种间接的形式，例如说有更多的人热爱航天，可能在将来选择加入，也有可能更多的资本的力量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比较汹涌的市场的热度，那么他们可能更愿意在一级市场去投资这些企业，当然可能也因为有这样的推波助澜的这样一些要素吧，在二级市场现在这个航天的股票但凡只要涨两边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热潮，所以大众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关心在技术和在商业落地层面太空算力到底怎么样来实施，但他却会以一种间接的获得了市面上更多的流量和声量的这个维度，其实参与到对整个航天事业的推动，所以可能这个我觉得会形成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其实我也特别赞同这个周总刚提到这个观点，因为我也一直认为即便你今天给我100亿，我也可能很难明天就把火箭发射上天，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一个物理的规律层面也还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设施要建设，包括整个航天的供应链和整个的各个细分场景下的这个落地闭环是要做的，所以的话对于这样一个行业内的一个状态和行业外的一个状态，可能我们也得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和这种积极的态度，去同时平衡这一些力量多方面的参与。
在航天这个领域的话，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关注度更高的基本上像类似国家的这种航天相关的这种企业还是国有为主的，针对于创业型的这种小企业，更担心咱们企业被低估的这些点大概会是你是怎么看的？假如我不是看了咱们公司的资料，我其实相对来讲，我针对于咱们公司，我还是觉得哇塞，就是这么一个
前沿性的、民营的，对，
非常民营的这么一个小型企业，居然能做到这样的成绩，很难得。
这个低估是长期存在的，因为其实中国的商业航天放开可能大概在10年左右的这个尺度，那么过程里面其实是遇到了跟国外可能不太一样的整个的社会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整体上的文化氛围是更偏保守或者说更偏这种稳健型发展的，所以大家希望航天的企业能跟过去的国家队一样是能够非常的100%成功，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压力和负担，希望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到万无一失，这个可能这种氛围的话会使得民营企业在遇到一些失败场景的时候其实是带来一些挑战的，所以这个我想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行业逐渐的要拥抱大众，让大家更多的意识到其实犯错并不可怕，而更多的带来技术的创新和商业落地的闭环，能够有机的促进整个行业的加速和发展。另外的话，我想整个国内的商业航天呢，我们也跟整个中国的产业链是紧密相关的，它不再可能单独的是围绕当初航天自己在一个完全闭环的体系里面自己去成为一个只是完成特定的某几项事业的这个目标，可能现在广泛的拥抱汽车产业链，拥抱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也参与到整个中国智能制造的这样一个进化浪潮里面去，所以我们这些被低估的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可能它从一个小领域逐渐成长起来的企业，也希望能够在包括更大的这种社会的宣传层面和更多的产业链耦合层面进入到一个大的蓝海，那可能将来也就不会被低估，而逐渐的价值回归也能迎来就是水大鱼大，承载更多的资金，把整个行业向上升位上再拔高一个量级的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发展态势。
刚才也提到了很多行业都在往前发展，最近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很多展会，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然后刚刚在这个上海结束的这个 AWE 这种家电展，基本上可以看到所有行业大家都在去做所谓的 AI 赋能，但其实 AI 到底改变了什么，其实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讲得那么清楚。那么其实相对来讲可能有些公司像家电为主，那么可能是属于在针对于这个它的功能项可能会增加一些所谓的节能减排，也有可能会增加一些所谓的一些新的功能，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话题里的，其实我也想讨论一下，其实现在针对于咱们的这两个方面，咱们这两个，一个是航天太空方向的，一个是机器人方向，那么 AI 到底改变了一些什么呢？
在太空领域的话，其实星测过去以技术作为导向，已经把像小模型，比方说我们针对遥感卫星，可能有图像识别、图像压缩的这类 AI 的小模型，在天上已经形成了业务的闭环。所以过去的话，其实先从技术角度突破了可不可以做到，然后再到现在可以做到的情况下产生商业的变现和价值，这个已经是相对比较确定的事实了。现在呢，在延拓它，就例如说 AI 可能用在通信场景下，是不是带来一些波数的分配， AI 用在控制领域，用在这个所谓叫态势感知和这个在轨机动领域，是不是能带来一些根据任务、根据紧急程度进行的一些空间物理的一些操作。所以在这个维度下，其实我们 AI 已经能够在太空里面做到很多事情了。那么更进一步呢，未来可能大模型也会逐渐的引申到天上去。那这里面的话，它可能也有一些差异。第一呢，在我们理解叫天数天算场景下，可能以前用小模型去找寻一些切片或者目标，那么现在大模型是不是直接能够从整张遥感图片当中就直接图生文？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星测未来在2026年的2月份在轨发射的一颗卫星上面就携带了 DeepSeek Shannos Pro 7B 的模型去开展图生文的在轨实验。所以其实已经慢慢的把一些大模型的能力逐渐的赋能到卫星的场景，来产生新的更有价值的一些场景和落地了。可能现在大家关注到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围绕这些商业化的工作已经逐渐的铺开了。同时面向未来呢，大模型本身上天，并且未来可能在以算力中心和数据中心作为主要的大的故事背景下，也许将来你对话的，比方说豆包，比如说 Kimi， 那可能背后的服务器也许就不是在甘肃的这个庆阳，不是在四川或者陕西，可能就是在天上的一台服务器。这个是大家期待的未来，可能比方说 AI 真正能够在进行一个文明跨越式的一个爆发场景下，对太空的算力一个更高的一个期待。
其实我们去年可能还在看这个机器人，然后以及这个整个这个 AI 的时候，然后可能一些 AI 还处于一些相对来讲会经常性说错话，然后会经常性的然后给大家错误的一些内容。随着 AI 赋能进入千家万业，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这个 AI 的成长的话，是让像周总这边机器人，您是觉得它是类似更聪明了呢，还是说它只是说变得能力更强了，然后可以干更多的事情了？
目前的 AI 其实让机器人同时变得更聪明，也变得更有用了。只是就是聪明和有用之间呢，就是我们呢可能所有的巨人企业呢还是追求让这个机器人有用。因为其实你说真的聪明的话，以前的这个 AI 能够去下棋下围棋，能够去和这个世界最顶尖的棋手去 battle， 这是不是也很聪明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其实还是让 AI 更有用，它能够去帮你做一些白领的工作。然后这个，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感觉这个 AI 无孔不入， AI 在所有的领域都能够发挥作用，然后所以说真的有用。而像具身智能的话，就是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呢，让整个机器人呢变得在非常多的场景都是能够去落地干活，都是有用的。这一点对于就是说整个行业来讲的话，就是大家都期望能够在可见的未来去让机器人能够去做所有蓝领工作，或者所有体力工作，所有需要和现实世界接触的工作的落地干活。所以说就是现在的 AI 让机器人变得当然更聪明，但是核心是让它变得更有用了。
在太空领域，我们可能算是 AI 的一个应用场景，因为太空里面其实提供算力去解决数据的问题，去落地大模型，它可能还都是 AI 本身模型去发挥它的作用的这么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维度。而且我理解它算新空间，就大家更多的把太空作为人类文明往一个更深的宇宙上发展的一个必经的环节。所以其实我们这儿应该更多的理解为 AI 是很好用的工具，能够拓展更多的场景，并且可以实现更多 AI 为下一代文明基础设施提供助力的这么一个新的领域空间啊！因为你想将来如果人类往月球，可能往火星，在这些维度上的发展，你势必要有大量的算力，大量的可以调度的这样一些智能的底层支柱， 能够去帮助人类可能逐渐的从地球跨越到这个星际空间当中去。
我也很好奇，像咱们两位的这个所在的这个领域，然后针对于 AI 赋能这个方面，我有看到很多的这个言论，对于 AI 的，就是大家说 AI 无所不能， AI 做的事情就是基本上交给 AI 就可以了。就是两位有没有感觉到在所谓的 AI 赋能这个方向上，比如说好像这个 AI 功能说的有点过强，有没有感觉一些比较虚的地方？
太空算力我觉得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个压力。其实因为这件事情新测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而且长期围绕商业价值，我们希望把 AI 能够具体跟数据跟任务场景结合在一起，而且也确实获得了用户的认可，包括咱们的院所，包括咱们的商业卫星公司。但是呢，可能像现在大家去关注太空的算力建设，不论是这个英伟达投资 StarCloud 说要做 8.8 万颗的太空的算力星座，还以及马斯克为了人类下一代文明地基要建 TerraFab， 天基要有100万颗，以及像蓝源他们可能也提出了 5.16 万颗的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事实上这个里面其实它瞄准的是给未来的大模型海量的增长留出一个相应的空间。但这件事情如果你把它放到技术层面，你会发现能源的问题、散热的问题、抗辐照的问题，以及可能太空的大量的发射成本的解决的问题，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事情远期的不确定性。所以能感受到就这些维度 AI 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 high level 的大家的一个宏伟的愿景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好事，它是拉动了整个行业的声量往一个更高的点上面去扩张，但是可能也带来了压力，因为如果你的预期没有办法如实的推进的话，那么它的退潮也一样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如果深入到这个里面具体去探讨AI 在哪些点上赋能的话，可能新测是沿着几个阶段在开展这个工作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围绕卫星本体，那么就在提供它的压缩健康监测的这类 AI 的功能。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讲跟周董他们也是类似啊。那我们这个叫卫星的矩阵智能。那么更远，比方说卫星产生的大量的遥感图片数据，可能它是能服务具体行业的，那么这些 AI 也是能发挥一些作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它其实就实现了天数天算一个意义上的商业闭环。但如果再往下一阶段走， AI 的这个赋能现在可能还需要再有一段时间啊，因为大模型本身现在上天并不多，然后其次的话天地之间的带宽可能现在也还需要去解决这个瓶颈问题。那么当这些逐渐都突破之后，那么其实 AI 的大模型它的赋能，比方说未来我们假想就是 AI 在天上就有大模型就有大脑，然后的话跟周董他们的这个巨身可以是小脑在机器人端配合，那么天上算很复杂的，地上可以做很灵活机动的操作，那咱们就形成了天地协同。那这样一种场景上的赋能其实就把整个这个 AI 的一个赋能就变得很具象化啊，就能够变得一个很有场景和体感啊。这样可能也是一个我觉得未来能真正讲清楚太空算力到底怎么样去赋能的这么一个落脚点。
周总怎么看天地然后协同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其实我们觉得确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落有场景的话，可能是以这个高价值采摘，像在植物工厂里面去做这个就是全流程的采摘，然后还有一些快件分拣啊、零售啊为主。你像其实和曹总他们的这个结合点，未来如果说真的去火星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也需要去在火星上自给自足一些比如说就是一些植物啊、一些食物啊，然后以及相对应的一些工作啊，也需要机器人来做呢。所以说很具象的，我们就觉得未来 AI 的发展让就是咱们的这个天机的就是这些能够发展，然后我们机器人能够发展的话，其实未来就可以协同结合到一起了。然后我们启悟科技呢，其实做具身智能的端侧大脑，其实特别强调这个 AI 的这个端侧能力。因为目前来讲呢，大家都是在端侧呢来感知，云端呢来做决策，端侧在进行操作，所以说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延迟，就是导致这个速度下降以及一些可靠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强调做这个端侧的大脑呢，其实是让 AI 的这个能力在具身智能上更加稳定，然后速度更加快。你像其实速度更加快这个事儿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落地一些真实场景干活的话，你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必须要能够去比人的速度更快，比人的劳动力成本更低。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具身智能的端侧大脑呢，还是希望能够让 AI 离落地更近， AI 能够更快的去完成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落地。
就是刚才听到您不断的在强调这个端侧的这个，就是你可以就是能不能方便给我们举例一下，讲一讲这个就是这个端侧，然后给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农业这个行业，然后带来的哪些，然后就是这个具体的这个相关的案例，可以是不是可以讲一下？
明白。我们目前其实主要场景呢在农业物流啊还有零售前置仓，你像在农业和物流板块的话可能就会特别强调端侧，因为你像农业的话我们目前以做植物工厂以及设施化的大棚为主，它这种的话其实网络一般是不是很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云端的大脑的话就会出现就是非常高的这个通信时延，然后就会导致你这个机器人的操作速度特别慢，然后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同等人就是连超越人的这个工作的节拍可能都达不到，然后你像就无论说是操作速度上还是说是就是这个稳定性上，我们都需要这个机器人在端侧有自主决策的这样的能力。你像未来在这个天机上那可能更重要了，你机器人如果在这个卫星上在火箭上，如果说你还需要一个就是回传信息然后到就是一个集中的大脑然后再去做决策的话，可能这个时间就非常长了。所以说我们做具身的端侧大脑确实和我们目前的场景以及未来的太空更广泛的场景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技术。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像周总他们其实未来端侧的设备可能会远远比中心式的设备数量要庞大啊，而且可能各类细分场景里面这种直接面向用户面向具体点上的场景其实它的需求量应该会更多，所以可能端侧的大脑我理解应该市场空间会有一个更大的爆发，能够真正去实现各种各样的任务的落地。
像针对于这个问题，那我再继续延展。刚才咱谈到的比如说这个算力搬到太空和端侧大脑，然后两方在一个正常的一个企业在使用或者是在采购这个相关服务的话，当遇到了这两种选择的话，从一个节约成本然后以及参考的角度来讲，那你觉得是那大家可能会更偏向于在太空的这个 AI 算力还是去选择所谓的这个端侧？
我觉得王老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就我们跟周总其实我觉得应该更像是一种生态合作的这样一个关系，因为现在这是两个行业它发展都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我们才被迫不得不可能要全产业链，例如说我自己本身做太空算力，那么我的底层硬件之上我需要给用户打出来一些标杆的应用场景，所以我要开发算法，我要做整个的解决方案。可能对于周董他们也是类似，他们可能在 AI 的大脑在端侧的这个大模型能力上面其实是给用户很大的这个支持，但它需要底层上有算力啊，能够帮助这个端侧的设备去实现这个功能。可能我觉得未来的场景其实大家如果在面向具体的任务，那么大家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可能就更好的能够实现客户以较低的成本去实现商业化的闭环。但现在确实因为整个的业务和整个行业的落地没有那么成熟，所以不得不我们挑选某些细分的领域需要去全流程的把它都做出来，这样用户才能对这个事儿有信心，滚动的投入更多的商业资金，包括给投资人给这个大众啊带来很强的这种就是技术已经落地只需要在商业上持续的投入就可以了。所以我想我们这两者的话应该是相互结合的，而且在未来如果说我们当共同面对人类要前往月球前往深空和火星这些场景下，可能也许它也不是单单由一家公司啊，因为毕竟全球来讲 SpaceX 也只有这一家，那可能对于中国来讲我们产业链化的集团军作战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那可能我们彼此之间各自贡献力量最后团结在一起能帮助中国人更快的上月球去火星，可能我想这是一个大家所期待的一个发展方向。
跟两位交谈沟通下来能够感觉到两家公司应该都是软硬件都在做的这么一件事情，软件可能相对还算是比较去好解决的，走到硬件这个领域的话两家公司我不知道在目前发展的这个过程中我有没有遇到哪些问题。
那我替周总先说，太空其实大家好理解嘛，就肯定是一个真空然后还有高低温以及重度的空间辐射环境的地方，所以它其实挑战还比较多。因为我们自己专业背景呢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这个是跟核科学和技术紧密关联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以前的一些技术啊场景应用啊可能就在地面端，例如核电站可能现在把它迁移到太空，所以就相对比较有优势的能够平移过来，所以我们在这些环境下面其实就会比一般的在地面上做硬件的公司更有 know how， 并且更加能够产出对于这个场景下的认知理解下和具有性价比的这个产品。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讲我们自己本身做的工作也是从一个细分的狭窄的 然后前瞻性的布局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可能人类未来关注到的一个长周期的一个空间啊。但可能我想周总他们面临的场景应该是另外一类问题，就是可能端侧的机器人会是一个大量应用的场景，所以他们的工业化程度可能会比我们更高，不知道周总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其实是软硬件，就模型软件和硬件全站子眼，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呢其实有纯做本体的也有纯做大脑的，但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路线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机器人的这个硬件呢其实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你算法的上限，因为呢你的硬件不 work， 你的硬件出 bug， 然后你的模型你的软件再怎么就是领先，你都没办法去做到一个真实的落地的可用的一个机器人。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软硬件全站自研呢，就是我们能够软硬件协同迭代优化，然后以一个最快的速度去交付一个客户认可的一个能够落地干活的机器人。
我想问一下，怎么样定义这个是所谓的客户认为是属于刚需的然后可以交付的这么一个机器人或者这么一个产品呢？
我觉得这个涉及到我们对于场景和对于客户需求的一个判断。我们这个行业呢其实在切入一个场景的时候我自己呢可能会先判断三四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因为我们做巨石呢希望做的是一个较为通用的一个较为能够大规模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机器，而不是给每一个客户去做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解决方案。
定制化的。
对，所以第一市场规模有多大，然后我们会深入这个场景里面去看，就是同等的一个人完成相应的工作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工作效率，然后以相对应的他的这个劳动力回本周期是多长。所以说我们就经过综合的测算，然后去提出我们做样以同样的一个机器人可能需要去满足什么样的功能需求。就比如说一个人他是抓东西啊，还是他是就是去开瓶子啊，就是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对应的这个人他完成的这个工作所需要的劳动力成本。然后我们在这个客户可能需要我们去满足的机器人的产品和性能的需求之后呢，再去对应它的本体应该就是怎么设计的。我们在去年一月份呢发布了一款轮式升降的人形机器人，预计呢在今年二三季度呢发布一款轮式折叠的人形机器人，它们都是落地物流分拣、零售前置仓等就是工业服务业场景的。我们在去年三季度呢发布了一款去做设施农业采摘的人形机器人，他们之间呢虽然说可能本质上呢都是落地干活的机器人，但是他们的就是硬件设计上会根据不同的客户他们所需要达成的功能会有一些差异化的一些设计，然后才能够去满足客户所需要的落地机器人。
对，其实我觉得周总他们做人形类的机器人有一个至少在文化观念上面大家还是在现实生活里可感的啊，所以的话其实针对这些场景它会有一个先从市场规模然后再到场景拆分再到具体解决方案的过程。可能太空里面卫星以前它并没有天然的就有那么个智能场景啊，所以可能我们面临的这个挑战还不太一样。早期的话相当于是为本来不太聪明的卫星逐渐的要添加它的智能提升它的算力，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反过来的，也许是先从客户那先跟他一起预研做一些项目，在项目当中找到例如说这块算力做到多大，那么这个算力的基础上用什么样的算法能解决一个什么具体的事儿？比方说图像的压缩，那么可能以前卫星它拍摄啊，像遥感卫星它的图片数据率还比较大啊，可能是一个实际小臂量级的这么一个数据率，但是它拍了这么多数据由于有限的心力带宽它无法被传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压缩就能发挥作用，以前可能就通过压缩芯片压缩板来实现，那现在可能有了 AI 的算法集成在高性能的这个计算平台上，它就可以直接的既存储数据又压缩数据，那这样就能把这个场景最后真正变成卫星即便拍了很多很大量的这个图片和一些观察的目标也能够顺利的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回到地面。所以可能我们的发展路径会先从很多项目很多课题很多预言当中归纳出客户公共的需求，逐渐的一点点向上爬，然后成为一些成熟的产品，逐渐把这个商业化落地慢慢铺开。所以这就是面对一个全新的以前并没有的一个事情，可能只能通过工程经验的实施最后归纳总结得到产品化的一个发展序列，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的一个感受。现在呢因为面对大的太空 IDF 的上天，现在很难谈特别清楚，例如说大模型在天上 是不是就直接能够完成对话这些操作，所以可能还有一段从基建到应用的这么一个时间和资源投入需要去克服。那么现在的话，我想行业的热度也是围绕这一块，大家可能需要去一起努力，然后走过这个从项目从预言再到落地的过程，最后才能给大家一个答案。所以没准也许过两年跟王老师我们再聊天的时候，可能我们围绕地数天算啊，也会提出刚刚这样一个范式和路径去给大家提供一些应用类的支撑。
刚才其实听这个周总和这个曹总，然后你们两个其实针对于自己的一个业务场景，然后也有相关的这种表露出来了。周总在谈的时候谈的这个一些落地场景，比如说像农业，其实整个机器人行业大家看的更多的是类似表演型的以及文旅型的这个行业的一个落地。那其实你们落到的这个农业这个场景，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热闹或者被大家所看见的。然后那其实我想知道，就是你们选择这个农业这个场景的话，是考虑到是属于说是属于商业性的这么一个考虑呢，还是说处于一个技术性的这么一个考虑？
我觉得目前呢，大家可能做落地干活的具身真机器人呢，农业可能确实玩家会比较少。因为农业的难点在哪儿呢？你像我们就是目前主要落地的采摘领域的最大的痛点是在于采摘的这个周期性太强了。就是可能一年只采个一个月或者只采个两个月。那你单台设备的话，你就是就是你劳动力成本，你就算采茶这种可能仅仅2万一个月的，那你的这个如果说你要卖一台机器人两三年回本的话，那可能都得在10万以内。目前来讲的话，没有量产之前的话还是基本上做不到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做农业的目前只做植物工厂和设施大棚的这种采摘。比如说蘑菇，蘑菇的话就是一年365天365天都长，然后呢人的采摘周期呢可能一周7天6天的采摘时长。然后你像蓝莓的话也是就是半年以上的采摘周期。而且我们目前做农业的话还是本着这个商业化这个闭环的这个逻辑去做的。因为你像很多的具身智能落地场景其实是没有刚性的需求的。但是其实农业工业一些干活的场景是真的劳动力非常稀缺。你像就中国来讲，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实做农业的这个人都非常稀缺。10年前的2016年是60后在做，50多岁。10年后的今天2026年还是60后在做，然后可能60多岁。可能10年后的2036年还是60后在做，70多岁。没有新生血液，你像90后、00后根本不可能去做这些行业。但是所以说就是从这个需求的刚性上讲的话，这个机器人能做到闭环的话，这个劳动力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我们再看像欧洲，我们在国内的话可能一台，我们可能在欧洲的话是一台回本周期都能做到2年以内。所以说就是你像目前来讲的话，西欧的劳动力的话可能都是东欧的人去采，然后你像东欧的人可能都是乌克兰或者其他中亚的人，然后去做这些工作。所以说从劳动力的刚性需求上讲的话，我们切入的这些场景其实是劳动力需求非常大，无论说是农业采摘还是物流分拣，这些领域都是有真实的劳动力需求的。就是我们做出来机器人是真的能卖出去，客户愿意大批量几万台以上的去采购的。
那其实相对来讲，你们现在其实一直在做的是已经一个先落地，然后再去验证整套这套模式，然后再去慢慢做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相对来讲，就是你们之前选择去这么做的话，然后是考虑到就是是公司的这么一个阶段性选择呢，还是说想要去长期去做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就是任何一家志在做通用具身智能的创业公司都不会说一开始就规定好了我只能进入哪些领域，哪些领域我不能进入，也不会在任何一个阶段就是说就是我们未来只做这个领域的机器人。我们蘑菇采摘作为切口的一个具身智能创业公司，我们未来会持续的在蘑菇采摘、蓝莓采摘等高价值采摘领域去做深耕。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其实选择了这些领域去做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算是国内说第一呢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如果说国内的前列应该是没问题，甚至全球的前列都没问题的一个就是落地进展。所以说我们目前在这些领域拿到成绩之后的话，我们再去切入一些就是可能更大天花板的一些场景的话，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拿到第一再去其他场景的话，我们最后产品线闭环的话，那我们 确实是以做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为目标。
再来问问曹总，那现在客户是在为你们的哪项能力在买单呢？这是一个我比较好奇的这么一个问题。
太空领域啊，它因为整个产业链都还在各个环节上在发展，所以其实我们遇到的客户当中呢，他有买算力的，本身就是说买高性能计算板卡就已经是他的一个基本诉求。其次的话也有在买软件的，可能因为他自身有一些已有的这个比方说信物的计算单元，那么可能往里面添加软件，那么也有买整套解决方案的。所以我想其实它核心还是在于，当你在添数添算这个场景下，你需要闭环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其实依赖的整个系统性会比较强。那么这个系统它包括了卫星本身可能就有各种复杂的操作，它也依赖于计算单元和其中的软件算法共同发挥作用。所以客户在为这种系统性付费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会去看就是我们的能力能补充到哪一块，所以就给它形成一个批量化的产品和整个业务能力的支持。但可能未来如果在地数天算大规模算力中心上天的这个场景下，至少现在在基建建设上面有一类商业模式，比方说我就卖服务器，卖太空算力服务器本身可能就能直接的形成一个闭环落地的一个场景，而不用去在意它到底是以大模型的什么阶段和什么样的一个商业的回报为出发。那么可能这个确实是能看到就是在也许三五年尺度上面就能很快去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也许有这么一些不同的阶段，然后根据每个阶段里面场景和客户的这种系统性或者是基建需求啊，我们会迭代一些不一致的产品去满足客户在这个解决他任务上面的这些支持。所以跟随行业发展，我觉得这是我们公司自身对于在航天这个赛道吧，长周期耕耘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啊，就是你的所有的发展是要围绕着整个风口啊、趋势呀和整个技术和商业的交互，最后能够闭环成为一家真正能经营的一公司的一个目标吧。
那我再来问个题外话，像民营的这种航天企业，就是以马斯克的这个星链为例，已经不只是说提供 2B 类 2G 类的服务，它其实还会针对一些这个普通用户，它提供这个相关的这种网络服务。那像咱们这种企业的话，之后会有去往这种方向去发展以及会考虑的这种因素吗？
对，其实我觉得新策呢，肯定是会希望自己的声位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的，不过这个我觉得要充分的尊重市场。因为我们去理解马斯克在美国，他在整个美国的航天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他其实是混合了就是美国所谓的央国企角色和民营的角色。因为原有的 NASA 他们依赖的这种军工承包商啊，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还有包括像这个雷神等公司，它其实提供的很昂贵的服务，绑架了美国的整个航天产业以后，所以才有新的马斯克的这个角色诞生。那么他们的这个 SpaceX 其实承担了原有的国防承包商的一部分任务，但同时他又有商业的灵活性，那么这个灵活性就支撑了他以搭载的形式可能为几十上百颗的这种拼车以及他自己构建这个星链的完整基础设施。所以这个是美国他在他们的国情条件下形成的一个全产业链自闭环一家垄断整个市场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但我觉得中国的特色里面，我们是产业链集群打架，就相当于是大家会在各个环节各个细分的领域上面诞生出很多不同的这个结构性的产业链的龙头和它的产业链企业。你比方说可能未来咱们的航天科技会重点的任务包括升空载人的一些火星登陆等等，那么这些代表了最前沿最能承载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些新型的事业，那么它可能是由国家来牵头构建整个产业链的闭环。但是也会有例如说通信场景、遥感场景这些逐步可以去以商业化的方式去运营的。所以在这个框架下的话，其实新策可能也会慢慢的有不同的业务板块，例如说我面向国家场景，那么可能我会以这种装备以配套的形式去承担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角色。但是可能在遥感在通信这些领域，因为算力跟数据的结合就会发挥在细分场景上面成为总体的这样一个角色和应用。那例如说我们未来在天上每一颗星都带有算力，那么大量的遥感星都有算力之后，那么就能够给它发送指令指派任务，那么就像滴滴接单一样，这个遥感卫星去接了一个任务，拍摄完毕在轨处理情报直传，那么可能最后就会形成其实你就能够让卫星变成像滴滴打车一样去帮你拍，帮你去获取最新的农业长势、最新的大宗商品的物流运输，那么就变成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媒体，一个情报的提供的一个源泉啊，那这些可能新策就有机会成为一个总体决策。所以我想在这个不同的业务板块里面，其实我们想做的事情肯定都跟算力这个一个核心主线相关，但它会呈现到不同的商业落地的实现当中，以及可能 也许更未来，可能更大规模讲地数天算场景，我们未来跟周总合作，他的这个端侧的大脑和我们天机端的算力形成一些互动，未来海外咱们在印尼一块搞采摘是吧，搞这个捕鱼，可能这些场景下太空的算力给你提供链路的支持，提供天机端的大脑的部署，然后跟您的场景相结合，我们一起开拓了一些人去不了的地方，人做不了的事情，一起共同谋划了一些整个去开发地球的这么一些新的伟大的目标。
听两位谈的话，就是感觉两家公司做的事情都是在把看起来比较虚无缥缈的一些 AI 的一些实现的一些功能在做落地化。不知道两位是否对我这种判断有其他的这个想法吗？
我说完可能一会儿周总可以有不同意见啊。对，其实 AI 这个产业呢，我是觉得它也确实就是最近两三年围绕大模型这个支点其实有一个急剧的扩张和爆发。其实咱们一开始也聊到了高层的曲线的这个事情，其实一个行业在快速的资本化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会迎来很大的一个泡沫，但这种也许是一个拉动，只是说每个行业的切身感受会有一些不一样，有的拉动的更大，可能它的泡沫的含量会更高一点，所以呢就需要适当的去找到商业落地去挤出这些泡沫。我能感觉到就是我们跟周总的公司都是比较务实的，希望能够把 AI 真正跟场景结合在一起，不论是在机器人还是在太空算力维度下，但是呢你需要接受这种就是整个行业处在一个泡沫扩张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呢你在这个阶段里面AI 究竟有多少比例是真正实现了商业落地的，其实你无法替行业很准确的回答啊，因为你只能通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签到客户的订单，同时拿到投资人的钱，既享受这种扩张带来的风险，同时呢又要去把这个钱花在有用的地方，真正产生商业的闭环。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也不能说现在整个我们这个赛道它的落地到底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点，是说真的很成熟了，还是说确实带有一定的好奇和泡沫，可能会有一种钟摆式的来回的拉扯，最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去开辟一些适合公司发展的道路啊。但可能这是我的个人一些感受，不知道周总他们在巨深是不是有一些类似的一些看法。
明白。我觉得其实曹总的观点我是基本上同意的，因为其实所有的技术创新周期呢其实都是一个曲线震荡式的，就是有高点，也有波峰也有波谷。所以说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过去的像互联网像其他的一些赛道的创新其实是这样。AI 的这个诞生呢其实让现在的这个技术震荡的周期可能更加频繁了，可能就是一年之后一年之前可能都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所以说其实技术和资本和就是说大家的关注度的这个周期呢是自有其规律的。我们从要做一家商业化闭环那个公司还是应该以终为始，去思考我们的 AI 技术然后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机器人产品，然后交付给客户的是提供了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要在资本侧和宣传侧有自己的规划，我们自己的产品交付给客户的落地也会有自己的规划，还是以两方都闭环去规划自己的整个公司的节奏。
对于机器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真正进入这个相关的任务场景之后，最难补齐的一块是感知呢，还是说这个决策，还是说这个执行层呢？
从真的落地上来讲，就是落地和就是只是纯粹拍个 demo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拍个 demo 的话，你像很多 paper 呢，那可能都是拍了很多次，然后 work 了一次，然后就把它挂到论文上，我们实现了什么。但是你真的要做落地的话，无论是在交付还是稳定运行还是让客户持续付费上，其实都是一连环的，就是会出现问题。就是客户他所希望你能够交付的是一个基本上实现了 99.99% 的一样的效果，但是呢你可能拿到了一个 90% 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就去找客户去谈合作，去加速这个周期的迭代。但是就是资本呢可能天然的会觉得，哎，你把这个 demo 拍出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能够稳定的闭环做交付呢？大众关注到啊，你这个能够在春晚上去演示一下，是不是说明你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呢？其实两个中间还是有比较大的 gap 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呢，其实机器人要做到闭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 耐心一定的周期，但是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模型能力的提升其实对于更多场景的泛化以及更多场景的落地确实是有一个指数级的加速效果。
对于太空智能这个角度而言，真正走到落地的这个场景之后，我想了解的是最难补齐的一环大概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和周总的这个赛道呢相比，因为它确实离人类的现在当下的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啊，我能感觉到行业其实现在还在为基建在补课，就是我们如果讲感知、决策和执行三要素的话，其实现在行业大量的资源还在去补这个基建和感知这个维度，就是好的这个发射、运载、传输，然后以及就是在太空大规模的发射卫星，构建一个天阶段的航天器的基础设施，就这些功课其实还在补齐的这个环节上面。所以可能能看到在感知侧 AI 其实已经发挥了一些作用，例如说图像的，例如说这些流量数据的，可能未来慢慢的才会进入到决策和执行的环节。所以我们能感觉到因为要补的环节其实太多了，可能它就是像爬山一样的一点一点来啊，只是说在爬的过程里面沿途下蛋已经在基建和感知这两个具体的事儿上已经开始形成一些商业的落地闭环了，所以中间要补的环节只是说先找到哪些客户就愿意为感知付费啊，可能像现在能看到比方说在国防这个领域，俄乌的这个前线，还有包括最近美伊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大家还是很愿意关注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所以这些领域里面其实 AI 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图片情报就已经是构成了付费的基本落地场景，所以这个就已经在实施了啊。所以我能感觉到我们要补的工作其实很多，但可能呢它还得一点一点不断的往里面拱这个资源，最后才能把整个这个后续的决策和执行成为一个稳定的商业模式。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参考到地面端，像机器人这样真的融入到千家万户的话，那按理说现在太空旅游啊，它也不成问题，包括人类去月球去火星，对吧，这个飞船自主的到哪儿去，有多少去哪加油，然后可能都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它可能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
听到两位的观点，我觉得还是给到很多的启发的。我想知道两家公司站在彼此的方向来看，在整个这个行业最容易被这个外界会误解到的这个点大概会是什么呢？
这是个好问题。我确实对寄生没有那么了解啊，就是我单纯的可能一些思考里面觉得，比方说他是不是为了解决人口减少，那么可能就将来进工厂的这些场景，但确实农业是我一个关注还比较少的领域，所以我其实本身也并没有能够直接感觉到就是也许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的这样一种认知啊。所以就是在巨生的这个落地性上面，我看到了行业确实一片火热，然后包括很多公司也融了很多钱，但是实际上没有直观的体会，例如说家居啊、工厂啊，是不是机器人就已经进入了，所以周总这些一会儿也可以回答，是不是这些确实机器人已经能够替代人，能解决一些很具象的一些场景问题，还真的实现了一个替代人或者说进入一个场景闭环的一个阶段，反正这是我确实一直困惑啊，也不那么清楚的一个地方。
我们行业呢拍个 demo 呢和稳定的工作个一天和稳定工作个半年呢其实都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就你说可能拍个 demo 呢，我告诉投资人告诉媒体啊，我们已经做落地了，其实这只能叫就是
演示性的
啊，对对对，这 POC 都还没结束呢。所以说我们其实目前相对于整个巨生同行呢，可能选择切口呢聚焦就是做这个设施农业采摘以及就是物流分拣零售前置仓，但是我们在我们选择的场景里面其实已经做到了非常闭环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其实我也挺好奇，就是咱们做这个可能太空的算力这块，因为我觉得呢可能在端侧算力上，我们端侧做决策呢可能和您们这边呢可能合作的点也不是特别明确，但是你比如说像模型推理上，是不是太空算力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具有性价比的一个方案，以及就是未来确实整个因为地球就只有一个嘛，但是呢太空呢有无数的星球，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商业航天，在这个太空算力的整个蓬勃发展呢，能够加速我们去整个人类迈向更多的星球。因为其实确实你像在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土地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要素，所以说我们要去向外太空去获得更多的这样的资源，整个人类才能有一个更光辉的一个未来，所以说也想听曹总去聊一下。
对，周总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他有好几个出发点啊。 其实我们通常讲把天数天算这个场景呢，就理解为它是以地球作为对象的，因为它这个卫星这个对象呢，本身它还是绕地球在运转的啊。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在把卫星加上算力之后，模型的推理其实变得很重要，因为卫星的大量数据可能通过小模型或者通过像巨声的大模型就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个作用，所以它以地球为出发点，其实商业的闭环还是比较能够讲清楚的。所以未来也许就是用上咱们的端特大脑放在卫星上，可能它就能够像卫星，让卫星变成一个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的这么一个对象。如果谈得更长期一点，其实它的支点就不再是地球了，可能就是恒星啊，因为你想其实端测的这个大脑它最后其实就是消耗电力能源为代价，在这个模型的软件支持下去做一些新的场景应用，所以它的支点当从地球跨越到恒星的时候，其实这些算力它是以太阳能作为基本的原料，或者以这种聚变能啊作为这种基本的原料，把咱们的模型用推理的能力去服务于一个端测设备，那么在月球开矿造屋，可能在火星改造地表环境构建新的大气，这些它是变成了一个新支点条件下未来的一些落地场景。所以可能我们讲算力在太空里面，它首先前一个阶段它服务于地球本身，天数天算围绕卫星本身产生的数据，后一个阶段其实它可能更多的就依赖于大模型这些能源，然后去开拓一些新的业务场景，它的服务对象就跨出了地球本身，来到了整个行星际啊。所以我想我们通常去为这样一些不同的阶段准备一些不同的工具，可能是解决就是人类怎么样从一个单一的地球生物文明变成跨星球的，甚至变成恒星级的这样一个文明的几个阶段和步骤。
我们其实相对来讲就能看到大家对于整个行业啊，对于整体的自己公司的一些判断。那其实我想让两位更加具体的讲一讲，针对于在这么大的这个行业背景下，两家公司你们觉得你们各自最强的竞争点，在整个行业领域最强的被外界以及被投资者然后更容易去看到的相对来讲的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其实新测的话，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还是技术背景出身，所以最早从清华工务系我们的专业和科学和技术上面出发，航天的这个适应性啊，可能是一直来讲我们比较引以为豪的，因为我们通过最早在清华的天鸽计划，其实也系统性的掌握了外空间500公里600公里可能更多轨道的辐射的环境，所以基于这些环境的了解，把地面的半导体工业引入到太空，这个跨越这个改造其实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了可能为行业提供不同的产品，构建不同的商业模式，就这些我想是大家对我们这样一个团队，对我们这家公司一个比较熟知的核心的强的竞争力。当然也许随着阶段会发生变化，可能未来也许大家会知道公司的品牌，公司的整个这样一种做事的风格也能成为一个更强的竞争力，但这个可能就需要一步一步的迭代啊。这个总归讲是从技术到商业落地，最后形成一个滚雪球或者说飞轮，能够成长为一家大公司。
我觉得我们团队在整个优势上呢，可能还是在于我们就是整个创业团队呢首先是我们是各方向的人才都汇聚了，而且我们迭代速度特别快，然后我们选择的场景呢，就是我们现在产品就是 PMF 达成之后呢，能够去非常快速的去大规模的落地，包括我们其实在四月份六月份也是密集的去欧洲，因为我们的这个还是可能在国内呢做出规模，然后呢在欧洲呢做出利润，所以说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是整个巨声智能行业当中去做商业化闭环最快的这个节奏了。虽然说可能在市场声量上，或者说可能在这个行业影响力上呢，可能目前还是作为一个初创公司，还得就是在补齐这方面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商业节奏应该是就是比较有信心的。
听两位讲之后，我想问的再狠一点。对，就是一直在说未来，但是我想还是聚焦到未来的这个3到5年内，两家公司会在相关业务的方向上会聚焦在哪一件具体的事情上，让我能够证明出咱们这个现在讲的事情，讲的公司的这个业务现在不是概念，有一定的行业的一些价值。
我们其实有两件事情是今年包括融资包括公司的战略在布局的，就是第一个是要研发更大算力的太空载荷，那么它不管是为这个本身服务于卫星本体，还是在下一阶段其实参与到服务器和大的算力 IDC 上天，它又提供很好的产品的验证。因为目前全球范围内 可能 StarCloud 把 H100 在去年的11月份上天在轨完成验证了，但是更大体量的例如8卡16卡或者更多的这种集群其实还没有在天上完整的试验过，所以这个路我想新测也是要去勇于探索的，去把整个真正的这个技术和工程的闭环要实现了。除此之外的话，其实3到5年内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是构建让每一颗业务星都要具备算力形成一个新的应用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它这两个是分别对应到了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场景，公司是愿意投入资源去推进，然后能够去挖掘卫星数据本身的价值和为下一代太空算力 IDC 奠定一个产品基础，所以就这两件事情是公司明确肯定要砸资源要做，并且要再次领先行业，成为行业的一个标杆性的这么一个工作。
周总呢？
我觉得我们今年其实非常重要的战略呢，一个是就是计算系统的架构优化，然后逐渐的去迈向一个算力和芯片侧的一个壁垒，然后还有就是目前整个具身智能行业呢，其实本体的壁垒其实是基本不存在的，就是大家几百家做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公司就本体没有任何壁垒，模型的这个壁垒有，但是呢模型的这个传播速度其实是很快的。但是其实目前相对来讲呢，具身智能很大的一个痛点是在于数据，因为大语言模型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两三年就迭代的非常快呢？因为互联网的这个上面存在人类几十年来收集的多少的文本啊，然后就是图片啊视频的这个数据，所以说能够去让这个模型迭代的非常快。但是其实具身智能的数据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就是在人类存在以来呢，人类去做一个事儿并不会把这个数据记录下来，甚至也没有成熟的这个记录的方式。所以说现在来讲呢，我们公司呢作为就是要做具身智能通用人机器人的话，我们在今年的核心战略是在数据和算力这块，我们会构建多场景的数据集，包括农业柔性物体数据集，还有物流零售等领域的数据集，然后去加速我们整个的模型的提升以及我们产品力的增强。在未来的3到5年呢，我觉得核心的战略呢就是去做商业落地以及就是出海，因为我们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以落地干活为导向的话，那哪里的劳动力成本高那就去哪里。那目前来讲呢，欧洲的劳动力成本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整个面向的客户呢，也是在国内呢去把 POC 完成，然后在欧洲呢去做一个大批量的交付，然后去做到一个商业回报的一个指数型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未来的3到5年的战略还是比较清晰的。
现在其实据我所了解，像海淀中关村这边有很多的现在目前在已经进入这个创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人。其实我想了解，我想请两位然后能够给这些人相关的一些建议和一些自己之前踩过的一些坑的避雷方针，然后想知道这个两位有没有这个兴趣，然后跟大家讲一讲。
要不周总，明天具身在 AI 可能应该在这个社区附近应该都比较火，航天可能还得更北一点还难一点。
因为我知道附近好像的确除了咱们自己的这种创业公司以外，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机器人创业公司，好像大家现在都面临着。
就是正常的这个创业节奏呢，大家肯定是想啊，未来要去做一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去跟自己的朋友讲，然后去跟投资人讲，合伙人可能有特别大的一个预期愿景愿意加入，投资人呢因为你这个特别 ambitious 然后去说愿意去观察你。但是其实呢创业的早期呢其实更应该关注PMF 的达成，你的产品在早期能够为什么样的客户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客户和对于场景这个理解是放在非常高的一个层面上的，因为你只有做出来你的技术你的产品能够被客户所认可的话，你的这个公司才有持续的价值。然后可能初期的话你的客户或者你的场景是比较小的，然后你要怎么样的去在你已有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边界上持续的去拓宽你的，就是说整个公司的产品的矩阵，拓宽你的整个能力的边界，然后最后去从你一开始切入的一个小的切口迈向一个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愿景。就像我们从一个蘑菇采摘机器人怎么迈向一个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我们大家都想做通用具身机器人，但是什么样的创业者能够去找准用户的痛点，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迈向这个就是最终的愿景，就是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去找到这个 PMF。
曹总呢？
其实我觉得周总他们讲了，已经把我们想表达的一部分也告诉大家了。可能我附加补充两个关键词就行。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耐心啊，因为航天这个事儿可能会比其他行业来讲更需要耐心一点，因为它面临的这个周期也许是10年20年可能更长期，因为毕竟人类要从近地轨道要走向这个中高轨，甚至到达月球啊，可能甚至是火星，所以它这个耐心的成分属性是特别强的。就即便是中国商业航天已经开放了10周年了，那么更远期的20年30年的工作还依然只是刚开了个头，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点上，刚刚周总他们讲商业的闭环，也许巨升会更快一点，航天可能要更长一点，所以耐心这个我觉得是给周总他们这个关键词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呢，其实我觉得确实是需要一件一件事情来啊，就是当行业面临很大的这种就是声量甚至说可能泡沫的时候，它需要回到最基本的这个做事情的逻辑上面，就是不管是巨升当中像周总他们说从一个小切口进入能够真正服务客户，这就为大家带来了信心。航天可能也是类似的，从一件你为行业里面找到某一类产品的具体研发，去做成一个原型 demo， 从客户那帮他完成一个课题的预研，以及可能在商业场景下你卖出去了，跟客户形成了一次交付合同，这个可能都从一件一件事情里面为这个行业在添砖加瓦啊。因为毕竟我们两个行业有一个共同点，我觉得是当即便你给我100亿砸在我的面前，明天我也不太可能把那个故事中的美好愿景就给你一下子就铺开了，所以他还都需要不断的从这些事情的角度上面去扎实的切入啊。所以我想为周总的这个描述当中添加这两个关键词啊，就是我觉得给周围在原点社区或者说给整个海淀区我们很多想参与到巨升和航天的大家的一些分享。
我再想问问周总，你们其实最希望外界在哪些事情上重新再去认知一下这个机器人所谓落地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像外界很多人家还在讲机器人该如何的去表演跳舞、表演武术、击剑这一类的感觉现在大家的这个关注点好像还在这里。
我觉得就是巨升智能的这个发展是自有其周期的啊，像这个行业刚兴起的时候，其实硬件、数据、模型上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原生的状态，所以说大家可能呢也都不知道去关注些什么，就什么能够就说可能吸引流量，然后就去做哪些事儿。但是其实确实就是作为一个公司发展来讲的话，你确实应该去博更多流量，但是博更多流量和做事儿。和真的去做一个客户认可的一个产品，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些就说相斥的，所以说我们呢其实作为一个就是更加关注于客户端和更加关注于客户需求端的这样一个巨升智能创业公司呢，我们是希望就是大家可能能够更关注一些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干活，然后它在哪些场景干活，然后它这些场景干活能够去为人类的未来去提供什么真实的价值。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采摘机器人蘑菇采摘机器人的话，可能未来大家都喝不到奶油蘑菇汤了，大家都吃不到这个烧烤的这个口蘑了。但这个呢只是一个小切口，我们是希望未来在采摘领域，就是物流分拣领域、零售前置仓领域都有我们的机器人，然后去做落地，然后最后通过就是最通用的巨升大模型，然后去做一个通用的巨升智能机器人，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能够在非常多的工厂都去实验落地干活。未来应该是人来跳舞，上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在农田里面去干活。
那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从专用的这个机器人到通用的这个机器人，你认为就是像你们公司未来，比如说因为现在是其实是走的是专用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阶段，你们如果说要转到通用机器人，你认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明白。其实我们目前做的其实也是通用的巨升智能机器人，我们的本体是通用的，多个场景都是能做落地的。我们的模型，我们是自研了视野模型和微有一体的双流 MOE 架构，我们的模型是泛化，能够在多个场景都实现非常落地的效果。然后我们只是就是目前能够给客户大规模交付的这个产品呢，可能是聚焦的，就是我今天可以采摘蘑菇，并不能说我能够大批量交付蘑菇采摘机器人之后，就是我不需要时间我就可以大批量的交付这个零售前置仓的机器人，它是需要一定周期的。所以说我们呢其实还是就是在模型侧，然后在就是数据以及在于就是本体的设计上，就所有的方向其实都准备好了去做一个通用巨升智能机器人，只是在商业化的闭环上呢需要一定的 milestone 和实验的节奏，沿途下蛋，不同的时间点去做到不同场景的落地。
那其实曹总我也想问，就比如说你们现在最希望外界能够在就是哪些事情上能够重新认识到太空智能的这种存在的这个行业价值。
嗯， 其实从天数天算场景下的话，大众之前会更关注到遥感跟通信两个大的细分领域啊，所以的话就是算力直接服务于这两个行业，可能就会跟大家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了。以后你打开了手机里的新闻端的 APP， 它的很多图片可能就是从天上给你发送下来，集成到你的终端当中。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用户的认知在慢慢的提高，去切分到一些弊端啊，就去能真正实现就卫星的遥感数据服务于行业的落地点，以及通信场景大家已经能开始感受到，比方说你到荒郊野外可能通过高轨的中继通信，未来可能通过低轨的通信，那么都有些场景记录，那可能 AI 在这个其中就也发挥了一些背后的作用啊，可能能帮这个卫星跟你对得更准，波数跟你调得更细，这样可能就其实已经慢慢的大众会觉得 AI 已经在卫星行业落地了。但可能从更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大模型或者说大的太空算力 IDC 的上天，也许就是有一个直观的，就是大众如果你看到你的模型不只是部署在你附近的一个服务器，或者说远在甘肃远在陕西的服务器，而是从天上直接天对地的服务你，可能这个震撼感会更强烈。所以我也不确定大众也许有一天真正意识到这些能力都是从天上给你提供的时候，会不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改观，就觉得卫星或者说整个航天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无处不在的。
那其实除了现在目前马斯克的这种星链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么一个方式以外，就是你认为太空智能如果说走向现在目前更大规模的这么一个商业化，你觉得需要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其实它的一个规模的商业化，可能我们还得从基建端来思考这个角度，因为人类进入太空的这个成本还是需要不断的降低的啊，所以的话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倒也不是说跟马斯克不同，而是说大家都回到了第一性原理，回到了基本的物理面，你是需要把一个物体从地上带到太空里去，以及在这个更大维度讲，如果在太空里面存在了智能，它不依赖地球的情况下，直接从月球从火星进行二次的开采挖掘和人类文明的构建啊，所以我想这个里面其实发射端基建的能力构建和基于未来也许是机器人这种基建能力的构建，可能会构成一个双支柱啊，就帮助我们这个行业去认知到智能就是能发挥很关键的作用，使得文明的层次可以进一步提高。
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就是 AI 能够帮助大家的，其实相对就是目前像除了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计算算力的这些帮助大家进行这个加成，我想请两位去做一个判断，就是那么 AI 下一个阶段其实更值得这么注意以及关注的，然后是什么领域呢？
我们其实觉得可能得关注推理。我们的一个感受是因为大的模型的迭代，它其实目前可能有巨头化的倾向，就可能美国它是像谷歌啊，像 OpenAI， 还有包括像 Anthropic， 他们可能其实在训练端迭代出更大规模的更强能力的这种基础模型，这个其实可能已经有一定的行业格局了。但是就是把它应用在细分场景下，其实会需要做很多的适配改造模型的一些调优，或者是迭代出一些领域专用版本的这个模型。所以我们其实会觉得推理端对于太空当中的算力来讲，可能会有比较直接的长周期的推进作用，因为它能很快的使得我们用这种推理的模型也好，或者说端侧的推理芯片也好，去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领域的资源的投入可能能比较加速性的带来我们这个行业的改变啊，可能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周总怎么看呢？
我可能就是也不判断就是特别大的 AI 行业吧，我就判断我们具身正的行业。我觉得关键词就两个吧，我想第一个呢是商业化闭环。去年就是在过去的几年，其实具身智能行业发展的非常快，烈火烹油的。但是其实在2026年可能大家就要交一些商业化的答卷了，就到底哪些公司是在真实的去做一些交付，真实的为客户去解决痛点需求，然后哪些公司呢有更强的行业声量，但是并没有去做就是一些很落地的事情。第一个呢可能是商业闭环，第二个呢可能从技术侧可能就是数据，然后具体原因也我刚才也提过，就是因为这个数据呢具身真的数据非常稀缺，然后所以说整个行业可能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去做一些更大规模的落地。
我记得我今天早上好像刚刚也看到了一家前段时间的一个，两位有没有玩过就是一个叫 Pokemon 的一个手游一个产品，他们原先呢只是做一个手机端的这么一个类似抓宠类的一个游戏，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已经不去做这个游戏端的研发了，他们现在把这个相关的捕捉到的一些，因为这个游戏玩法是、
哦、我知道了，
对这个游戏玩法是
对吧，
对
啊，
它会涉及到所有人跑到各 就是
打卡，
对全球的各个地方，然后去收集相关的这种地理的这么一个数据，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卖数据的这么一项工作了。那其实相对来讲，他们现在目前也是把这些数据这些能力然后现在卖给相关的公司。那么其实从这个像这个机器人然后以及这个太空智能这个这些领域来讲，那么其实相对来讲数据的这个价值，那么针对于这个行业，我不知道是比如说是否是有一个通用，然后或者是以及怎样的这么一个商业价值呢？
可能周董他们行业应该会更直观一点。其实太空这个领域里面，天数天算场景它的这个数就是天上的，所以这个可能带有太空的属性，它还是会更重一点，叫做它的数据都来自于卫星的采集或者卫星本身自己产生的这些数据，所以这个数据的稀缺性是代表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它会在天数天算场景下去驱动这个行业的发展。但可能在地数天算上，我们跟周董是殊途同归啊，就因为如果太空里面的算力服务器它的主要的依赖是通过把太阳能把聚变能转化成服务 AI 的能力的话，但它的对象始终还是来自于大模型，来自于地面的这些token 或者说是一些对话或者一些其他的视频音频的一些需求啊，可能那个场景下我们会跟周董是合流的啊，所以也许周总他们可能对数据的观点会比我们更加的迫切。
是的，其实目前整个具身智能行业呢，大家数据的话可能有用真机，有用仿真，有用互联网的，然后我们是采取了一个以真机数据然后为这样一个主要核心路线然后去发展的。其实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来去做一些人类的一些动作的话就是千百年来是没有人去记录相关数据的，所以说目前整个具身智能行业大家想要非常快的一个效果和落地的话，就需要在数据上去把这个价值给补充齐，所以说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不同的公司也提供了不同的数据路线然后去预期去做一个落地，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大家殊途同归，也都是希望能够数据的这个产生，数据的这个能够加速模型的迭代，能够加速这个就是具身智能的落地。所以说在当下来讲呢，具身智能领域如果非要讲一个就是可能最关键词或者最有价值的，那可能确实就是数据。
其实相对来讲，我之前然后其实也在看整个具身的现在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你其实是可以现在有很多的然后机器人在动的时候，大家其实也能判断他们基本都是遥操的，对吧？然后就是这些遥操的，事实上然后这些很多的公司为了这个所谓的就是能够让这个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们也在会用一些这种怎么说呢，不会让大家所看到的在背后然后去进行这个远程的这种使用。就是我不知道对于这种这个现象，然后其实咱们各个的这种公司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您概括的其实已经比较完备了。其实在比如说展会啊运动会上，其实很多机器人去实现一些功能确实都是遥操。所以说就是大家呢都想去做自主决策自主落地干活的机器人。但是呢就是在不同的场景你确实不可能一蹴而就，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公司呢可能就选择的更加聚焦一些。因为其实你能让大家看到一个事儿你能做，但是你是通过遥操的话其实也不具有客户为这个付费的这个真实意愿。所以说这呢可能在宣传上是有效果的，但是可能是在这个真实商业化闭环上可能反倒是不太聚焦的。
事实上其实如果它真实落地或者真实交付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麻烦的。
还是就是在于你通过遥操实现的一个可能，就是你一个 demo 可能都有距离，所以说就是你真的是在交付那就十万八千里了。
但是就是通过遥操得到的数据然后通过 AI 的进行相关训练的话，您认为什么时候能够有这么一个就是真实去机器人去像这个很多宣传片做的一样，我既可以去叠衣服，然后也可以去做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家务或者养老这些方面的这些事情。
这个和我提的这个点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拍一个 demo 你在这个场景里面去完整的工作一个工作日或者几个小时，然后到你在这个场景里面稳定的去做个就是成年累月的，这个是中间有非常大的 gap 的。在工程上的实现你需要稳定的本体，就是你需要就是说出问题的这个节奏是能够被控制的，所以说中间的 gap 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呢目前可能确实在垂类的场景能够去实现了非常闭环的这样一个落地，所以说我这也是我们公司就是比较自豪的一个点吧。
然后其实最近我其实还想再讲一个最近的话题，我不知道最近这个养龙虾这个事情然后对于像这个太空然后以及像咱们这个具身智能领域，然后现在 两个领域现在目前都有什么相关的影响，是否去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应用到了这个咱们的比如说一些研发呀，然后以及相关的这个操作上。
太空领域我想其实可能养龙虾它还是一个企业内部去探讨就是是不是应该用更好的生产力工具的这个阶段啊。至少我们内部的话现在因为关注数据安全，所以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龙虾的这个使用，可能更多的还在一些尝试试验阶段。但是它可能直接对太空的算力这个行业有一个促进，是它的整个 token 调用量比原来可能像 GPT 或者像这种豆包它的这个访问使用消耗带来了一个十倍的跨越式的增长啊，所以可能算间接的加速了大家对于去太空里建算力的这么一种迫切心态啊。就因为有这种 killer app 的出现，所以使得大家觉得可能地面上数据中心的这个瓶颈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出现这样一个挑战，所以不如早点投资源去太空里面建设更广袤的这个数据中心 IDC。 所以可能龙虾这个事件呢它没有直接的马上就在太空算力的场景下说龙虾一定不在天上了，但它间接的去推动这个行业可能形成了一个更好的未来的预期啊，可能这是我感受到的一个情况。
最近刚看就是一个消息吧，就是马克安德森就是 H6Z 的合伙人，他提到现在学习的方式四分之一看播客，四分之一上 X 刷新闻，四分之一看以前存在的一些经典的书籍，四分之一是跟 AI 对话。所以说其实目前无论是我们可能作为 AI 行业的从业者需要去更深度的去使用 AI 掌握这项生产力工具去提升自己的整个工作效能，无论是像龙虾 Cloud Code Cursor， 还是说就是我们从整个组织上就是未来确实很多工作是需要去用 AI 去实现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工作的。因为其实 AI 能够替代的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电脑上使用的工作，而现在白领的工作创业者的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在网络上去做的。所以说我们确实作为个人以公司角度都会考虑去用 AI 这个生产力工具，无论是龙虾还是其他，去提升自己的整个工作产出。
像整个行业 AI 这下一个阶段要做的不只是所谓的一个要之前的所谓的生成的这么一个阶段，而是要做一些稳定的一些工作。其实这是我觉得像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么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落地的这么一个结论。所以其实非常感谢周总，然后还有曹总。
辛苦王老师了。
辛苦王老师。
对 对, 对，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活动。好，谢谢大家。
欢迎来到 AI 原点社区，一起 Party Nice。